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。那么我们佛教的正见呢，基本思想是建立在诸法因缘生，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，这是诸法因缘生。生命的确是遵循的一定的规则，你今生会快乐，你今生会痛苦，都一定有道理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出现的，绝对不可能。生命是有章法的啊。那么这个规则的第一个规则，第一个就是因果的规则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道因缘观。这个因缘观呢，如果我们从粗浅的角度，从因缘的角度来看呢，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，因为它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念珠，就像玻璃念珠一样，你108颗念珠虽然相续，但是变化没有两个念珠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，从表层的因果思想，人生是很多很多片段的生命结合起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先把大乘的思想把它跟因果结合，就是法法消归心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本来这是后面讲到，但是我们先提醒一下，大乘的因果思想它不是向外看的，它是向内看的。所以你观照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，你看到的因果呢，就像藕益大师说的，只是现前一刹那法，一刹那法，望前明果，望后明因。人生就是一刹那的思想一念头而已嘛。这个念头对望过去，它是个结果，因为你前生造的很多业力，造的很多思想，这个业力跟思想的结合，形成你这个妄想。所以这个现前一念的思想对望过去，它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对望未来，它又是一个因地。你可以改变它，你可以主导它，你可以调伏它，在它没有表现出来之前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你说人生是无奈也对，人生有一半是无奈的，因为我们要继承过去的业力跟思想，这个我们是跑不掉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一定要继承你的过去。但是你说人生充满了希望也对，因为你现在可以改变，在它没有出现之前你都有希望，在临终之前你都有希望，你可以主导你的思想往好的方向走，往坏的方向走，你还有机会，因为它有变化的一面。所以当我们能够，所以天台宗他按了一个观心法门，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你自己你看你的念头的流动，其实你的心的流动就像水流，你只要向内看，你就一定知道你的过去，你也一定知道你的现在，你也一定可以规划你的未来，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你一念的心中。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讲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思想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，但是我们预先呢，把它做一个结合，就是说，你什么事情回归到心性呢？那人生就是整体的，没有片段的。所以维大师说，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说，从大乘的角度啊，轮回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轮回的思想有粗跟浅啊，从人天的业果，轮回就是业力创造的，这是很粗的一个解释。其实轮回就是一念的妄想，所以藕益大师说啊，流转三界中谁在流转，而是我在流转，没有一个我怎么会流转呢？藕益大师说啊，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，你妄想醒过来，你的流转就没了，就密失掉不可得了。就是流转三界中流转者谁，去参这个道理，谁在流转，那个流转那个是谁？ 它不断的相续，不断的变化，其实就是一念的颠倒妄想。它不断的不断的积集你的业力，不断的创造果报。当这个妄想消失的时候，你的轮回的生命就没了。所以你成佛以后，你再来看看你的今生，就像一场梦。醒过来以后，劫后空空无大劫的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我们现在看的是真的。但是你醒来以后，你回顾你的过去，梦幻泡影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是把它当真，在梦境里面看到真的有老虎，真的有珍宝。但是你醒过来以后，醒后空空无大劫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到后面再来探讨这个心性的思想。但是现在呢，业果的思想呢，你先知道生命是一半是无奈的，一半是开创的啊。因为无奈你要继承过去的业力，那么开创呢，你今生很多的努力空间啊，因为它可以变化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课的业果决定啊。前面是把业果的思想做一个总说，这一下就个别个别的说明业果之间的关系，业到果，第一个它决定不会错乱，这第一个了解，这是一个别事的第一课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业决定理者，为诸一生及诸圣者，虽有四月相行相乐受，下至有情地狱，有起凉风所发乐受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善业所起，从不善业发生安乐，无有是处。所有逼迫行苦形象苦受，下至罗汉相续之苦，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而起，从诸善业发生诸苦，无有是处。宝曼论云：诸苦从不善，如是诸恶去，从善诸善去，一切生安乐。故诸苦乐非无因生，亦非自性，自在天等不顺因生，是谓从善从种善不善业生种苦乐。诸苦安乐种种差别，亦从恶业种种差别，无少问乱，个别而起。若于业果或决定相，或无期往，或定结者，是为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，暂为一切白法根本。
好，那么前面一科呢，我们先把业果的一个形成乃至于它种种的显现做一个总说。这以下呢，我们就个别个别的说明业果的特性。第一个呢，业果的特性就是它不会有错乱的情况。这以下有五小科，先看第一科呢，就是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啊。先看第一小科，说什么是业果决定的相貌呢？就是一切的一生，就是凡夫乃至于圣人，但是这个圣人佛陀除外哦。佛陀不说因果的思想的因，因为佛陀他已经金刚道破一说空，世间上只有一个人不受因果行的影响，那个就是佛陀，等觉不上还有维系的因果思想啊。但是佛陀是真的业尽晴空了，他过去所造的业完全不能影响他了啊。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，所以这个诸圣者呢，要鉴别他不是佛陀啊，佛陀以外的圣者。那么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舒适快乐的乐受啊，这个是圣人的快乐，乃至于这个地狱的果报啊，比方说这个阿鼻地狱啦，无间地狱呢，无间地狱呢，它受苦是没有间断的啊，就是你这个身体啊被丢到油锅里面炸，炸死了以后呢，变成一个骷髅头，把它捞起来，那捞起来呢，一阵凉风吹过来，让你恢复原来的色身，然后再丢进去再炸啊。那么地狱的这个阿鼻地狱的众生呢，他的生命只有一刹那是快乐，就是那一阵凉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让他恢复身体相貌的时候，他有乐受。那么这个乐受怎么来的呢？也是他过去所造的善业所感。即便是无间地狱的那一个乐，那一阵凉风的乐受，也是善业所感。所以从不善业 从这个罪业发生安乐的果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只要是快乐的果报，它一定是善业。比方说你现在能够走路，这个就是善业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很像哦，走路很自然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走路哦。啊，你这一碗饭能够吃下去，吃得很快乐，善业。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发生的。啊，你这杯水能够喝到肚子里面去，产生你的滋养，善业。只要让你今生会感到舒服快乐的东西，全部是善业。你都要赞美你的过去。你能够走路，你要赞美你的过去。你能够吃饭，你这个晚上能够睡好觉，善业。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思想。所有快乐的果报，它一定来自于善业，没有例外。那么反过来，罪业一定引申痛苦的果报。所有让你感到逼迫压力的苦受，乃至于阿罗汉的相续之苦。我们解释一下，阿罗汉他成就以后，他还没有入死亡之前呢，他的生命叫做有余依涅槃。他这个涅槃还有圣余的色身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罗汉如果吃坏了肚子，他也会肚子痛。你看舍利弗尊者佛陀讲经的时候，他肚子痛就不能过来了。啊，那么他有时候会中暑，啊，那么这种生命相续还存在的时候痛苦呢，也是由于过去他前身啊的罪业所招感的，啊，不是说他今生做的，他可能前身的啊，所以说从善业招感痛苦的果报无有是处，所有的痛苦都跟别人没有关系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，别人只是个助缘，他只是激发出来而已，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作的，啊，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刺激，一个助缘，啊，把它激发出来而已，啊，我们看引证，《宝曼论》上说呢，诸苦从不善，啊，一切的痛苦是从罪业，啊，如是诸恶趣，啊，乃至于堕落到三恶道，那么善业招感善趣，而升起一切的安乐。啊，这个地方是说明，啊，痛苦是由罪业而来，快乐是从善业而来。啊，我们看第四段的结论，所以痛苦的乐因不是无因生，啊，苦乐不乐不可能没有因缘升起，也不是自性生，它也不会自己升起，也不是大梵天给我们的，啊，这种不顺因生，是为善恶的业力产生苦乐的果报。所以种种苦乐的种种差别呢，也是从善恶两种业力的差别所变现出来，一点都不可能错乱啊，是个别个别升起的啊，这是一个总结，最后一个结切。那么一个菩萨能够对业果的自信呢，啊，这种三世两种因果的道理，乃至于业果决定啊，就是业果呢，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这绝对不会错乱的。他是没有欺狂的，产生决定的理解，这是一切的佛弟子所有正见的基础，也是一切修习善法的根本。哦，所以我们在修善，跟慈善家不太一样。慈善家修善呢，他不一定从觉悟的心发动出来，他可能是一时的恻隐之心啊，他看到这个众生很可怜，他把他救起来，但是这种业力不会太重，因为他没有道的引导，所以慈善家要造出一个强大的善业很难，因为他是随性凭着感觉升起的。那么所有的佛弟子，他所发动的善业只有一种情况，从他觉悟的内心发动出来，他一定有道的引导，有道法的引导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我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护法居士啊，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大家应该最清楚，就是他的大护法，就是佛陀的大护法，叫须达长者。须达长者呢，他呢 生长在一个大富贵的家庭，而且他非常喜欢布施一些啊贫穷的孤独的老人，所以他又叫做己孤独长者啊。他有七个儿子，那么他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呢，他前面六个儿子都结婚了，他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，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的婚姻呢、啊、特别的重视。那么他找很多人去打听呢、啊，后来打听到、啊、在他隔壁的国家呢，就是王舍城，他住社会国嘛，隔壁就王舍城。王舍城有一个女众啊，非常的庄严，而且具足的德行，那么也生长在一个大富贵的家庭。那么这个须达长者呢，就亲自带着他的侍从啊离开了社会国，到王舍城啊这个亲家去提亲。这个亲家当然也听过须达长者的名号啊，就很恭敬的安排他在客房坐下来。坐下来的时候，到黄昏的时候啊，哎呦，他看这个花园里面很多人在地方忙来忙去啊，准备很多的饭菜。那么须达长者就问这个旁边的说：“哎，你们在忙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我们家主人呢、啊，明天要请佛陀来供养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佛陀，那佛陀是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佛陀啊，有32相80种啊，有无量的功德庄严。”那么须达长者听到佛陀的功德以后啊，在经录上描述啊，他全身的毛细孔就竖立起来，啊，起大欢喜。这个人善根深厚。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大家睡觉，他就控制不了了，他觉得他一定要赶快去见佛陀，不能等到明天了，所以他是中夜的时候离开的亲家的家庭，他是夜访佛陀。当然大智慧的佛陀也知道他要来，就在那等他了。他一来的时候，佛陀先放大光明，须达当然看到佛陀以后跪下去，佛陀跟他讲四谛法门，他当下证得出果。真的出国以后呢，诸位知道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叫四不坏信啊，对佛法生戒啊，戒律的戒。所以他真的出国以后呢，他就急忙要回去了，他觉得明天的宴会不用参加了。他就隔天一早就急急忙忙的带着侍从回去了。他觉得他应该要在社会国啊建立一个道场来供养佛陀。但是佛陀的僧团是很庞大的，诸位都知道1200个比丘啊，所以他好像打听了，在社会国，哎，果然找到一个好地方了，一个花园。但这个花园是谁的呢？是波斯匿王的太子，叫齐多太子。他想说这个长子我不能得罪了，他就问说：“你为什么买这个花园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要供养佛陀啊，还有他这个僧众，我准备盖很多的僧寮，盖一个讲堂啊，请佛陀来这个当常住讲经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齐多太子啊一听啊，这也是好事啊，但是他拒绝也不是，答应也不是，他只好出一个难题。他说：“这样子，你如果能够用黄金把我的花园全部把它铺满，我就把花园卖给你。”那么齐多长者说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那么齐多太子说：“不行啊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”那么须达长者说：“啊，你今日的太子啊，明日的君王啊，君王能够有戏言吗？”那没办法了，就卖给他了。卖给他，齐多太子说：“那你这个黄金铺地，那我这个树呢？树算我的。”所以叫做齐树啊，齐多太子的树，那么己孤独也啊，这个这样来的。那么这个长者呢，须达长者他买下地以后啊，埋下地是第一阶段，还盖房子啊，所以后来把他用黄金呢、啊，看经路上用大象印那个黄金呢、啊，不断的印出去啊，去买这个地啊。后来他这个经路上说啊，他盖这个僧寮啊，僧众疗房殿堂，盖快要盖好的时候啊，他所有钱都花光了。那么穷到啊，连饭都没得吃的。这个锅啊，就是古人说了，接不上锅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他毕竟以前是有钱人家，就在库房里面找找找找，哎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装米的一个米桶，一个檀香的米桶，就拿这个檀香的木啊，去换一点钱啊，就煮了，大家煮了一锅饭准备吃。正要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木匠的尊者来托钵了，啊， 那么你也知道，这个出谷的圣人，他对于这种善业招感的阿耨罗波罗是不可破坏的。那我们一般人受这个果报会之后受影响，他都完全安住在道法。他说把这个饭切一半供养目犍连尊者啊，那么剩下一半一家人就凑合着吃呗啊。要吃一半的时候，哎，舍利弗尊者来了。那么当然这是面临抉择的啊，你是重视果报还是重视业因？那么长者重，那再切一半再供养这个目犍连尊舍利弗尊者。那么剩下四分之一要吃的时候，佛陀亲自来了。他说罢了，我们今天就饿肚子了。那么悉达长者就亲自拿了这个四分之一的饭团呢、啊、跑到佛前跪下去供养，佛陀慈悲的接受。接受以后呢，经论上说、啊、佛陀讲了四句偈。他说啊，至今以后啊，罪灭福生啊，永恒富饶，无复匮乏。他说啊，你现在的布施啊，把你过去生剩下最后一个千滩的业给消掉，在你未来的生命，在你成佛之前，因为出果离成佛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。他说你生命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永恒富饶，即便你还没有成佛，你的生命已经没有贫穷这两个字了。诸位，我们应该知道佛陀讲话他要么不讲，他保持默然，他一讲话这件事情就不能改变了，叫金口。他只要为一个人受记，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没有改变余地的，不可能啊。这里面佛陀说啊，某某人琉璃王七日必死，不可能改变的，一定要死的。七日你就跑到用船跑到海边都没有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故事说什么启示呢？就是说啊，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。但这个地方问题来了，因果是隔代受报的。比方说你吃素，我们举吃素好，有些人吃素身体不好了，那么他就怎么把他怪罪吃素？他说吃素当他身体不好，这个不合道理。你身体不好是因为前身的杀业，这跟吃素没有关系了啊。即便有，它也是个助缘 啊。我们不杀生是一个长寿的果报啊。但是我们在修善的时候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前身的业力所变现的果报误导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如果我们造善的时候马上出现快乐的果报，那这个很容易做，每个人都能够做。你布施马上有钱，马上有福报，那这个很有激励啊。这难就难在哪里呢？尤其是初学者更严重，因为你的生命突然要转换了。就是说你明明修善，但是你痛苦加剧，这个最糟糕最麻烦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考验你对道法的圣洁，就是你对法的皈依啊。所以这个业果决定，就是说诸位，你不可能因为造善让你痛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你不可能因为吃素让你生病，不可能的，这个不合道理的，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的。如果这个可能，那佛陀所说的话全部推翻掉了，业果决定就不能成立了。那怎么解释呢？来，我解释给你听哈。你吃素是基于慈悲心，这个是一种长寿的业，但是对不起，这个业你不能马上用，你要先保存起来。我们刚刚讲过，业它必须经过一个保存的阶段，到来生才用的。那么你现在的痛苦是以过去的杀业的余报，你要先受这个前身的余报。这个因果是这样解释的。诸位，你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，你修习善业不可能让你痛苦，绝对不可能。因为刚刚讲得很清楚， 因果这个释放不可能错乱。所以说，哎，善业突然间出现痛苦的果报，不可能，没有这回事情的。那我在修善的时候，我明明是让我痛苦了，是的，因为你前生的业还没有消完。但是你今天的善业，你还没有表，你还不能用，你要先放在银行。我们大部分的果报，诸位，其实你今生大部分的业都还没有出来。因果是隔代受报的，这难理解就在这里了。你春天播的种子啊，现在不能，这个米还没有，还不能吃的，秋天才能够收割。你今天，你现在春天生的米是去年种的，啊，所以你在建立因果思想的时候，你要一定要有一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思考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才能够坚定下来，否则你很难修行的。因为你只要有逆境冲击你，就退转了，你很难的坚定的走上去了，啊！所以这个业果决定的思想很重要，啊！善业一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一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绝对不可能错乱，绝对不可能，连佛陀都不可能让它错乱。啊，就算阿罗汉也不例外啊，阿罗汉的那个相续的痛苦也是由罪过去的罪业所感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颗业果的种类啊，前面讲到这个决定性，这个讲到这个种类的差别啊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讲到业的种类，再看果报的种类。业的种类呢有几颗，我们先看第一颗，先说明善业、不善业跟无忌业三种种类是怎么定的，是我怎么知道我造的善业，我怎么知道我造的罪业，这个罪业善业的定义是怎么安立的。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善业为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业，不善业为贪嗔痴为因缘业，无忌业为非无贪无嗔无痴为因缘，亦非贪嗔痴为因缘业。
好，我们前面说到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善业跟罪业是怎么定义呢？我们看这个什么是善业，就是你依止无贪无嗔无痴，你一定是依止无贪，就是施舍的心，无嗔慈悲的心，无痴智慧的心。那么这种三个善心所引导的身口的恶业的因缘，通通叫善业。那什么是罪业呢？只要是贪嗔痴所发动的烦恼，所发动的这个身口的行为，通通是罪业。啊，反过来，它不是贪嗔痴，它也不是贪烦恼，它也不是善，那么这叫无忌业啊。比方说你在散步，你在剪指甲，你也没有起善念，也没有起恶念，这个叫无忌业啊，它不好不坏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定义就是说啊，业力的形成啊，是由你的心念决定的。你的心念是邪恶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这个定义就是恶业。你的心念是善良的，即便你呵责你的儿子，他也是善业。哎，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因果的道理啊。你坐在苹果的树下，苹果掉下来砸到你，这个是善业恶业啊？它打到你很痛啊，罪业哦？答案是它不是业，它没有心事嘛，它是个果报。你看地震，地震也不能讲业，因为它地震是没有人造，因为业一定要有个心，一个明了的心，要有心事引导的行为才叫业。因为苹果没有造业的能力嘛，它没有心事，它怎么造业？它是个植物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哈，业力一定是由思想引导的。 哎，我们讲一个例子啊，给大家参考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到悉达长者啊，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护法叫做波斯匿王，这也是佛陀的大护法。波斯匿王他有三个公主，其中我们讲其中一个叫善观公主，就长得最庄严、最讨人喜欢的啊，最有德行的善观公主，她三个女儿里面最有名气的善观公主。那么善观公主当然她长得庄严，又善解人意了，所以得到波斯匿王的宠爱啊。这波斯匿王经常办完公事以后啊，就到他那个地方的花园散散步啊。那么善观公主就陪他啊聊聊天。那么这一天，波斯匿王处理完公事的时候呢，又到善观公主的地方啊，带着公主啊在花园里面聊天啊。这个波斯匿王就说了，他说啊，女儿啊，你今天啊长得这么庄严，受到别人的赞美啊，那是因为父王对你的疼爱啊，父王对你的加持。那么善观公主一般来说都是很随顺父王的，但突然间呢，他说了一句话说，父王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，我今生的安得果报啊，是我过去的善业所感啊。这波斯匿王就不高兴了，不高兴就走掉了。走掉以后，第二天呢，他又提醒了他说啊，他说你的善业啊，是我加持你的。结果善观公主的回答还是一样，他说这个是我的善业所感。连续三天都是这样回答。这个时候把波斯匿王激怒了，激怒以后呢，波斯匿王说，好，我看你的善业力量大还是我国王的威德力量大。他就他的侍从啊，你去世界上街道里面找一个乞丐啊，找到以后呢，他叫乞丐说，我把女儿嫁给你好不好？乞丐说，当然好啊，就嫁给他了。嫁给他以后呢，三观公主这个人他是这样知命认命的，所以他对因果安住道法的人啊，那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对道法的圣洁啊，那种皈依啊，他不会改变他的认知的啊。那么他嫁给他以后呢，他说，那你问那个乞丐说，那你家住哪里啊？他说，我没有家呢，我做乞丐。那你以前小时候住哪里？他说，我们小时候本来我们也是大户长者了，后来发生的火灾呢，现在父母亲都死掉了，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只好在外面流浪做乞丐。他说，好，那我们去你的老家看看啊。那么这个乞丐就带着这个三观公主呢，到了老家去看了、啊、一片荒野，那个房子烧得呢就不能用了啊。那么三观公主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安顿下来。两个人就种种菜啦、就开始在种种田啦、过日子。那么两个人夫妇在种田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锄头一铲下去啊，砰一声啊，里面有东西啊，结果挖到的是过去祖先留下的珍宝。他把这个珍宝拿出来啊，盖了一个比他以前宫殿更大的宫殿啊，里面的设备更豪华的设备。那么这波斯匿王当然一时赌气了，他就气消了以后，他就派人说，哎，你去打听一下现在公主过得怎么样。结果那个侍者一看，哎呦，他说现在啊，这公主住的宫殿啊，比他以前宫殿更漂亮啊。那么波斯匿王就非常惊讶，就领着他的侍从啊赶过来看。那么三观公主当然就很欢喜的把他父王请进来，他一看果然啊，里面的设备比以前更好。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就领着善观公主啊，就去见佛陀，请佛陀开示是什么因缘会造成这个结果。佛陀说啊，说善观公主这个人啊，是生生世世是喜欢布施的，这种布施已经形成善根了，不是善念啊，圣洁，对道法的圣洁。他说呢，他今生的富贵啊，是很重要一个，其中一生就是在迦摄佛的时代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上一尊佛。迦摄佛时代呢，佛陀有四大弟子，那么善观公主呢对四大弟子是平均的供养。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富人，他没有工作嘛，古代富人没有工作嘛，他先生赚钱，他把先生的钱呢、啊、除了这个日常生活以外，要拿一点钱去供养啊这个佛陀迦摄佛的四大弟子。那么一开始他先生是反对了，这个钱我们自己用就好，为什么要去供养这个 修行者呢。但是后来上官公主呢就再三的劝他先生说，我们应该是供养啊来生才有富贵的果报。后来他先生就勉强同意了。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有决定跟不决定的差别。诸位要知道，做太太的供养，这个钱是哪里来？当然先生赚的。所以当然他先生有一份。但是为什么得果报的时候，上官公主的果报是如此的坚定不可破坏，而这个南众的乞丐一定要遇到上官公主，他的果报才会激发起来，他是被动式的。因为他布施的时候心力羸弱，他没有强烈的心，那个布施的心来引导，所以他这个业力啊，虽然他跟上官公主两个人同时布施啊，果报不一样。就是这两个同样的马车，但是前面那个马，一个是强壮的马在引导这个车子，一个是一个很瘦弱的马啊，走得很慢的马在引导这个车子，所以这个业因的业力不一样。诸位你会慢慢知道啊，你明白道理在修习善法跟没有明白道理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当然你说，哎，我在参加导佛期会长打电话给你啊，你不好意思来参加这也是善业，但是得果报的时候力量薄弱，因为你不好意思才来的啊。那你主动积极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一下佛山，那就不一样咯，这个佛号进入你的心中，那就不一样。业力的本身的形成是由心念主导的，心强业重，得果报的时候那个势力啊，你看他的父亲身为国王都不能够障碍他的安乐果报，他的善业到这种程度啊，没有人可以去抗拒啊。他父亲把他嫁给了乞丐，他的福报照样显现出来，他就是没有义气的随便找一个乞丐，他的果报照样出来，谁都挡不了。因为他的造业的时候其心金刚啊，坚定金刚不可破坏，就他有强大的愿力啊。这个钱其实他们两个一起赚的，其实是他先生赚的，他就拿了先生的钱去布施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业力的成就一定要有心念的引导才能构成业力，所以你的信念就扮演的重要角色了，它的强弱它的方向就扮演重要角色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哈，再看一段，看那个增长不增长业哈。那么前面我们是把讲到善业跟罪业，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业的增长跟不增长，就是强大的业力叫增长，那么羸弱的业力叫不增长啊。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
起造诸业，令业种子增长者，谓之增长业。若虽起生与等业，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，谓之不增长业。增长业定受一熟果，不增长业不定受一熟果。不增长业依欲切师地论列有十种：一、梦所作业；二、无知所作业；三、无故思所作业；四、不立不树所作业；五、狂乱所作业；六、思念所作业；七、非乐欲非药欲所作业；八、自信无记业；九、回所损业；十、对治所损业。除上十种，其余诸业皆有增进长养业种之力量，名为增长业。
那么我们内心是世界啊，要继承过去的业力跟思想，当然我们今生不断的造作也不断的变化，但是你要改变过去的业力，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创造一个增长业。其实我们有些人造的业 对我们的业力是没有变化的。你看有些人他每天在拜佛，但是他的业他没有变化，他还是业障深重，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增长业，就是强大的业力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造的业种子啊，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增长功能啊，它能够去大大的增长你善恶的功能，这叫增长业。如果你虽然去做，但是你做的心不甘情不愿啊，你也做义工，那么你也做了善事，但是你做的时候心不甘情也不愿，那么这个时候对你的善业的种子并不能产生一种增长的功能。也就是说特别对你的来生啊没什么太大帮助，你做等于白做了，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增长的势力，这个增长就是强大的势力，足以去扭转你来生的生命的势力的啊，这个叫做不增长业啊，这叫增长业。增长业它一定会去主导你来生的果报，不增长业就没办法去主导你来生的果报。就是说你本来来生要去哪里，结果你造了一个增长业，它会改变，它会形成改变，它能够让你的来生果报提升的一种增长的善业。那有些人造的这个你本来来生要去哪里，你造的这个业你没办法改变你的来生，这就不增长业。简单的讲就是说，它能够去让你的来生产生变化的，这个就是增长业，它不能够去让你来生产生变化的，就不增长业。简单的讲，好，那么这个十颗啊，这个后面十颗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啊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先回答几个问题好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哈，请师父开示，如果说身口意念佛号，但都不能打住妄想，这样带有妄想的佛号，是否也算在积极求生净土的资粮啊？带有妄想的佛号，因为我们要继承过去了。当然，我们同时继承过去的善根，但是我们也继承过去的颠倒妄想，这是好坏都要继承的啊。那么，当然你的善根起作用的时候，妄想它也不会闲着，它肯定来这边扰乱啊。所以，带有妄想的佛号是每一个凡夫所要面对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两种不同啊，有两个不同啊。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是住在妄想来念佛，那就糟糕了。这个关键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佛号就夹带妄想，但是关键在于住跟不住。你住在妄想来意念佛号，你就很难积极往生的力量，因为你的本质是妄想。你安住佛号来面对妄想，那这个是往生的资粮。你能够不随妄转，跟随妄转就差在这里。我们都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曾经在五欲六尘里面找到很多颠倒妄想，我们也曾经在佛堂当中积聚很多的善根，大概到现在大家都差不多了。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修行的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功业，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了。那么现在就是说，谁能够善用你的善根，就是说你的条件跟我的条件差不多，我的条件跟你的条件也差不多，因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，水平差不多嘛。那是成败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有些人他能够把这个善妄想啊，把它闪过去，就你不要碰，你不要随他转。我们不可能不打妄想，这个是很重要，你不可能不打妄想，因为我们打妄想，所以我们才会流转的，这个很正常。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啊。那无助的方法， 我们后面才会讲到，就是安住空性，安住现前跟心性。你只要住妄想再念佛，你这个佛号就没有力量了，完全没有力量了，这佛号就变成不增长业了。我们没有要求大家断妄想，其实你也断不了，你不能跟他硬干的啊。但是你能够不随妄转的，所以到底你念佛是在成就来生的福报，还是在积极往生的资粮？关键就是看你是住在佛号，还是住在妄想。反正两个都现前，你面临选择了。你愿意安住佛号，妄想就慢慢的，因为妄想得不到你的加持，它就慢慢的羸弱。你每次念佛的时候，嘴巴念佛，心都打妄想，你就住在妄想，你就把妄想养得又肥又重，这个佛号就慢，这个佛号变成不增长业，就是你要取舍。所以这个智慧的判断很重要啊。观想或思维佛陀跟净土的功德的对象，是否是属于妄想？当然，我们也是用这个妄想来视为极乐世界功德庄严，但是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不把它叫做妄想，我们叫做如理思维。因为你这个思考模式是从佛陀的圣言量引导的，不是跟着感觉走的。虽然本质也是一种希望的想象，但是这个希望的想象，它以后会变成真实的功德。我插在这里，他刚开始希望，他最后就变成真实。所以佛陀的圣言量不可思议，就是你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也是打妄想的？你是第六意识打妄想，但是这个妄想不是一般的妄想，这种妄想会让你趋向真实，因为它是依止佛陀的圣言量引导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讲打妄想，我们叫如理思维啊。依止佛陀的叫如理思维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回入娑婆度有情是什么相状？我们那个时候还有颠倒妄想吗？啊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啊，我们是为了成就圣道哈。一般来说啊，你出地以后就可以回入娑婆了哈。那么当然出地还有维系的妄想啊，这个还有在唯识学上说啊，还有寄生犹自现缠绵的啊，发起初心欢喜地啊，寄生犹自现缠绵，就是初地菩萨呢，他还有寄生的维系的妄想啊。当然他本身的调伏力，就是说呢，他调伏力够，所以妄想对他来说已经不能形成干扰了，有跟没有一样了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从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啊，你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，你叫做不退转啊，就是我们讲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，你该受业报的你还得受，但是你在受业报的时候，你不会受这种果报，快乐痛苦的果报影响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因为你那个心中的道法的力量很强，妄想已经处在你的控制当中了，完全在你掌控当中了啊！你在受这个果报啊，就像游戏人间一样，有受跟没受一样。你别人看他还是有受，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根本就不受，他自己觉得不受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妄想是在控制当中。那么极乐世界要到最高修到什么果位才需要回到娑婆？那就看人啊。如果你悲心很重，不忍众生苦，不厌圣教衰，我刚刚讲过，回入娑婆，出地就可以回来，啊，如果你不着急啊，你可以修到等觉菩萨，啊，但是出地离开娑婆世界，在四十八愿说呢，你有些人离开娑婆极乐，离开极乐世界，他没有回入娑婆，他转到十方世界去亲近十方诸佛，继续的学佛法也是有。基本上正常情况，你到了极乐世界应该从凡夫位到初地，这段是不会离开的， 这段你不会离开。但出定以后就各奔前程了。有些人继续在极乐世界待着，有些都转到其他佛国去，到药师佛国，到普贤菩萨的佛国，到各式各样的佛国去了。就看你因地所发的愿了啊。那么游戏神通啊，那么广学无量法的三昧啊，这是第一种啊。这种一般来说自证上比较理智型的，他会先充实自己，所以他离开极乐世界呢，他没有到凡夫的世界来，他先到他方的佛国去继续充实。那么第二种人，他离开极乐世界，他会赶快回到娑婆世界。那么在娑婆世界里面历练，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一样，他是初地啊，他内心有道力的，他心中有光明的啊，他不像我们现在烦，我们现在完全被烦恼障、业障、背障、暴障那冲击的，我们是处于被动状态。他那个时候生命在他的掌控当中了啊，所以说什么时候回入娑婆，看你的发愿，看你的发愿啊。但是极乐世界它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它让我们避开从凡夫到了生死这一块，这一块是最危险的。这一块是整个成佛之道里面凶险最多、障碍最大、刺激最大、最容易退转的时候，这一块就是从生死凡夫到了分段生死这一块。我们选择在极乐世界完成是正确的，因为你这段迈过去，你后面就海阔天空了。就像佛陀在经典上譬喻说啊，说你这个船啊要离开陆地啊，刚开始很辛苦，因为它有地心引力把你吸回来，要有用力的滑滑滑，等到你离开陆地很久了以后啊，你根本就不用滑，你把风帆拿上去，它自动的往前走，你只要风向控制的好，轻松的往前走，它不可能再退回来，因为它已经离开了吸引地心引力了。我们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因为他让我们逃过了生死凡夫道分段生死这一块，这一块的风，这个这一块的生死大海啊，风浪最大，鲨鱼最多啊，就是这一块，很多人过不去啊，这段的分段生死的大海，这一段是凶险最严重的大海，所有的船到这里全部沉没。你这一块分段生死的黑海过去以后，后面的大海轻松愉快了，你要到哪里都可以了。所以到极乐世界是避开这一块，就是分段生死这一块，这一块是最麻烦的，内忧外患，你内心的烦恼干扰你，外在的业力老病死也干扰你，你过去的业障债主也不放过你，真的内忧外患。而我们善根薄弱，所以面对这么多问题真的是很难啊。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不一定是表示你就一定要在极乐世界成佛，不一定，但是起码阿弥陀佛帮我们啊远离的这个分段生死这一块，这个是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。